亲爱的主耶稣，我要深深的感谢你，我要深深的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你就爱我到底。谢谢你以爱我到底的爱常常扶持着我的软弱，因为有你，我虽软弱你却刚强，我虽无助你却成为我的盼望。主耶稣，有你真好，没有了你，我实在不能够活下去。谢谢你，因为有你，我就能因你而活。是你赐给我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成为我的生命，我就活在你的应许中，你的命定里。请看，我也来到你的跟前，就是为了承袭你的旨意，荣耀你的名。求你向我显示你对我的命定，你对我的旨意，你要我做的我都要做，你要我停手的我都停手。主耶稣，唯有你能够成就你要成就的事，唯有我顺服在你的旨意中，我在你的爱内，因着你圣灵所成就的事，才是有价值的，才是能够存留到永恒的。是的，主耶稣，谢谢你在爱中恩宠召教拣选了我，我渴慕用我全部的生命来回应你的宠召，来爱你，来承袭你的旨意，来认识你的爱，来经验你的爱，活出你的爱。主耶稣，我渴慕用我全部的生命来认识你，认识你的慈爱，认识你的良善，认识你的怜悯，认识你的爱，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无不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离的灵，干扰的灵，害怕的灵，打岔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疾病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不义不解，洗净我们的罪污，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是的，主耶稣，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活水。你将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倾倒在我们中，不论我们在哪里，你圣灵的活水就在那里浇灌，就在那里涌流，就在那里充满，就在那里滋养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亲近你，来认识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感谢赞美主，有主，一切不好的事因为有主就会变成美好的事，有主，一切美好的事因为有他就变得更美好，他使得好变成了更加的好，他使得不好变成了好。当他掌管我们的生命时，我们的生命就是在他精心的杰作里，我们会经验到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是带着使命来的。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那里说，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 这个世界是他在爱中所创造的，他爱这个世界，他在爱中创造了这世界，他就不愿意这世界因着罪恶而丧亡。这世上的一切都是因着他在爱中所创造的，那创造的这世界里，他的最爱就是人，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天父爱我们，他不愿意我们丧亡，就打发他的圣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使凡信主耶稣基督的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使凡信耶稣基督的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主耶稣就这样的在阿爸父的旨意中来到这个世上，他在这世上他所做的样样都好，那圣经所记载他所做的样样都好，他所做的样样都好，这样样都好在他的一生每一件事情。而他在这世上讲的最后的一句话完成了，就是约翰福音，若望福音第十九章，完成了，他就完成了这救恩，我们就变成有机会出死入生，信耶稣而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救赎我们，让我们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不单单是我们得到了永生，我们没有丧亡，他还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生活，他做了我们的榜样。其实我们来到这世上也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完完全全照自己的意思，而是神的意思有我们的答复。那么神的意思有我们的答复，那么我们就按照神的旨意来到这世上。我们打开诗篇第四十篇，圣咏四十篇第八节，于是我说，你看我已来到，关于我书卷上已有记载。你看我已来到，关于我书卷上已有记载，指着耶稣基督，记载着主要在这世上成就神的旨意。那这一个书卷上关于我的记载，这个我 NBV Bible 用的是小写的 me， 这一个小写的 me 就是你我我们众人，大写的 me 的话就是主耶稣。所以主耶稣有书卷上关于他的记载，我们也有在神那里有关于我们的记载。所以我们来到这世上，来到这个世上是有神的旨意派遣我们。主耶稣是喜悦的答复神的召叫命定来到这世上，我们其实也是一样，我们愿意来到这世上。我们来到这世上，这书卷上关于你我有记载的这一个记载，第九节，我的天主，我的耶和华，我的神，承行你的旨意是我所喜爱的。因为他的旨意是圣善的，他的旨意是甜美的，他的旨意使得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刚才唱的最后一首歌，就是你的爱要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彼此成为彼此的祝福。你的爱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是蒙恩有福的，也带给别人祝福。我们就是这一群非常有福的人聚在一起，成为彼此的祝福。神他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他就是光，他就是救主，他把我们从罪恶的束缚里释放出来。那么释放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自由的去承行他的旨意，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其实在我们来到世上以前，就已经有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旨意，那就是我们最美的生命。如果 神对你的旨意是做总统的，你好好做会很好的总统。如果神的旨意不是让你做总统的，那么你不会做个总统，可能是让你做一个一般的平民老百姓，但是却是被圣灵所充满的世界的光。也就是神他为我们所安排的都是最好的。主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可是他在这世上没有他的国，没有他的王，没有一个这一个世界有形的国，美国、俄国、中国都不是，他是天国的主，万王之王。那他也心甘情愿的在这世上活了他一生的岁月。他在最后说完成了，我现在开始复习我们前面所学习的，之后我们会继续讲接下来新的学习跟主题。所以耶稣基督他完成了，这个完成呢，我们有好大的盼望，我们也有机会完成，我们有机会完成。我们讲一个最小的事，如果有一个大的工程的完成，是不是有小的工程的不断的完成？那么有一连工程的完成，是不是有每一天工程的完成？每一天每一天。那么今天的工程我们可以完成也可以不完成，我本来该来后来我不来了，那么今天我原来神对我旨意要完成的我就没有完成。那么我来到这边的时候我心情不好，不知道跟谁发闷气的话，那我也没有好好的在这一个过程里去完成神对我在今天他要造就我愿意我供应别人的一个美好的旨意。如果他愿意我来到这里，那么我不高兴我就不来了，或者是中途就离开了也没有完成。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学习着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完成，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完成，我们才可能完成。其实完成神的旨意是有一个极大极大的丰富。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基督他虽然自己走了很多的路在饥饿中，那么他还是完成了神在那一个时刻对他的旨意跟对他的命定，而他的门徒们就帮他去找食物了，他们有工作去找食物了，他们都在各自做他们各自当做的事情。在约翰福音，当门徒们找到了食物回来时，发觉耶稣基督在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话。第31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
所以门徒们完成了他们的旨意没有？他们该做的就是回来没有空手，带着食物来了。带着食物来了也不是说带着食物就收起来了，带着食物就自己吃了，而是带着食物要给主耶稣基督吃。那么主耶稣回答说，我也有食物吃，那是你们所不知道的。就是主说了，我已经有食物吃，那是你们所不知道的。也就是主已经饱了，主已经吃够了，主已经吃了。那么门徒就彼此说，下一节33节，
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
他们会想，那么谁拿了东西给他吃呢？这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想法。他吃了，我们又没给他东西吃，我们走的时候他还是饿着没东西吃，那么到底是发生什么事？难道有人给他送来了吃的吗？有人给你送来了吃的，有的时候天使给你送来吃的，那是以利亚在走好长的一段路程，在旷野中天使就为他准备了食物。那么神也真的安排他的使者为我们准备很多很多的食物跟供应，我们今天刚刚也吃了非常非常的好，不但吃了很好，别人还彼此问说，诶，这一个鱼怎么做的？ 他的配方是怎么样啊？就是我也想要回去自己做，这个鸡怎么做的，这个菜怎么做的，这个包子怎么包的，哦，我们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吃的，还有更多的，也就是我们真的吃到了神召叫别人为我们准备的食物，有时神也召叫我们为别人准备食物。那么还有一种食物是神亲自给我们的，亲自给我们，由我们愿意吃而吃到的。耶稣就回答他们说，下一节，
耶稣向他们说，我的食物就是成行派遣我者的旨意，完成他的工程。
我的食物就是成行派遣我来者的旨意，所以成行派遣我的旨意就是我的食物，而我的食物有了，要把它吃下去，它才在里面就有完成它的工程。这个完成会有一个极大极大的饱，极大极大的满足。当我们饿了吃饱的时候，真的是会很满足的，会很满足的。那有一种满足是这世上的食物不能给我们的，而是神给我们的。那一个食物就是侍奉主的仆人们必定要吃到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的仆人，神的仆人，他告诉我们，告诉其他侍奉他的门徒们，这一种食物，这个食物，我的食物也是你的食物，我们的食物。如果你做了别人的事，你吃到这食物没有？没有，没有。你明明不是做总统的，你想要篡位，一直在那边，你很努力，吃到了没？因为不是你的命定，不是你的命定。我没有说做总统好或不好，只要是神的命定就好。如果不是神的命定，我们用其他的方式窃取、豪夺、抢夺都是不好的。因为只有神的旨意是成全的，是美好的。那么完成他的旨意，就会有这一个侍奉神才有的属灵的食物，这个食物是饱满的。耶稣基督完成了，他说最后的这句话完成了，是不是有一种满足，就是完成了，我该做的完成了。那一生一世，如果我们到生命的最后一个时刻，最后可以说的话完成了，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感恩跟满足，完成了。我们不要说那么长远，我们说今天，如果今天我的工作完成也会很满足，如果今天我是要宣讲的，我每次宣讲完了以后真的是在他的旨意中，就会觉得说，哦，感谢主，我完成了我今天要做的。那现在完成了没？正在过程中，在过程中。你是听是讲是做是干嘛，都有神的旨意，他在帮助我们。我的食物就是成行派遣我来者的旨意，完成他的工程。那么主是如何完成的呢？他如何能够完成呢？我们看到主告诉我们，在福音中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要完成神对我们的命定，我们就必须去做它，对不对？我必须做它，而且要用心去做它，而且要花时间花力气，全心全意全灵的侍奉神，好好的去做神要我做的事情。那这里面就包括着是我做神要我做的事情，就没有时间去做神不要我做的事，对不对？如果我做了很多神没有要我做的事，我就不会有时间来做神要我做的事，我就不能全部的完成。所以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进一步看到那个完成的美好有一个过程，那个过程就是主耶稣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我们可以复习先前有读过的这一个部分，主怎么只做父要他做的事呢？我们翻到第五章第十九节，
耶稣于是回答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子不能由自己做什么，他看见父做什么才能做什么。
所以子不能由自己做什么，他不由他自己做什么，他看见父做什么他才能做什么。那么父所做的子也照样要做，父爱我们 子就爱我们，父愿意我们得救，他看见了，他就愿意把这个救恩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落实在这个世界里，是凡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致丧亡，反而获得永生。这是父的旨意，也是若望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耶和华神这样爱了世界，把他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那么这一个爱世界，这里指的就是阿爸父、圣父，使得凡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信子的都不致丧亡，反而获得永生。所以阿爸父要成就的事，主就把它落实完完全全，这叫做仆人完成主人的旨意，仆人完成了主人的旨意。如果仆人不做主人的旨意，那么主人想要成就这事就没有完成，就还要等候。主凭自己都不做什么，但是父要他做的，凡父所做的，子就照着父的旨意把它做出来。我们再翻到第五章第三十节中间那一句，
因为我不寻求我的旨意，而只寻求那派遣我来者的旨意。
我不寻求我的旨意，也就是他不寻求他自己的旨意，他只寻求那派遣他来者的旨意。这个寻求的意思就是，有的时候有人会做完了这件事，我就在想要如何做下一件事，我在想下一件事。主的仆人做完了今天的工程，就会想那明天还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寻求，到底是寻求自己的旨意呢，还是寻求阿爸父的旨意？这个寻求就是花时间花努力去知道，想要去知道，想要去知道。他所寻求的是寻求派遣我来者的旨意，也就是派遣他有旨意，主知道，而且他寻求。我们如果知道主对我有旨意，对我的生命有旨意，我该不该也要寻求？我们要去寻求，你对我有什么旨意？你对我有什么盼望？你对我有什么命定？我们翻到第六章第三十八节，
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
有一个差他来的意思，那么主就去这样做，叫做执行。不是执行我的旨意，而是执行那派遣我来者的旨意。所以寻求之后就执行了，要寻求，要寻求，寻求之后还要去执行。那么这一个寻求执行，是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他如何去寻求，他如何去执行，他如何是不凭着自己而只做自己的父要他做，他不按照他自己的意思，而是按照父的意思。他是多么多么的付上整个生命在成型，在寻求，在完成父对他的召教跟旨意。我们继续看第六章第五十七节，
我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
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生活永活的父派遣了我，差遣我来，我因父而生活，我是因着差遣我来的父而生活。我因父而生活，就是我完完全全的按照父，英文用的是 by through because of the father， 就是 I live by him， 我是因着父而活着， through 也是经由父而活着，也是因为有父所以我活着，这样的意思，我因父而活着。那么他是这样的因着父而活着，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所活的样子。照样那吃我的人，也就是吃了他的肉喝了他的血，也要 因主耶稣基督而活着，也就是活出主要我们活的生命，也就是我们因着主因着神而活在我们的命定里。这也是我们这一系列的主题，叫做因他而活，因主而活，因着他对我们的宠召，我们就是这样的，靠着他，因着他活。意思就是我活着完完全全是因为有他，我活着完完全全是因为经由他，我活着完完全全是 because of him， 就是有了他，我从他那里得着了生命，得着了一切，我就这样的活着。那我们也是要活着因着神而活着，这就是我们活在这世上的使命，跟我们活着要进入了成全的这个道路跟过程，也是最好最好的生活跟生命。我们再翻到第七章第十六节，
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
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那么他是不是没有教训过人呢？他一直常常经常带着极大的爱在教导别人，在教训别人，可是是他自己在教训吗？他说是派遣我来者要我去教训。那是那派遣我来的那一位，他要我去教训。第十七节，
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
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定义要成行神的旨意，我们就能够认出这个教训是不是从神而来的，或是从人而来的。我们真的愿意，我们真的愿意，那么神还真的会让你知道，让我们知道，我真的愿意因他而活，他就会启示我们如何因他而活。我真的愿意完成他的召教，他就告诉我如何去做，做什么而完成他的宠召，而得到宝玉。下一节，
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
由我自己讲的就是寻求自己的光荣。当这教训这讲的话是由自己而说的，那常常是带着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为了自己的光荣。这是我们上一次的聚会的主题。但若是寻求派遣他来者的光荣，他便是诚实的，在他内没有不义。也就是寻求派遣他来者的光荣，是寻求派遣他来者的光荣，不是寻求自己的光荣，而是寻求派遣来的那派遣者的光荣。那么这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活的样子，这也是这一个秘诀，让我们能够活在对的地方，对的状况里，在他那就没有不义，义指的是关系，义指的是关系。那么我们会活在神跟我们那美好圆满的关系里，而这一个关系就是他会经由这一个美好爱的关系，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那我们知道他的旨意要不要去做？如果我们知道他的旨意又不愿意去做，那关系会不会好？这关系就有了一种问题啊，一种问题。而这关系好，也需要继续的在好的里面有一种很特别的一个状况，要保持着这一个美好的关系。而这一个美好的关系，就是我们要寻求派遣来者的旨意，而不是要寻求自己的光荣，是寻求神的光荣。那如果我们真的所寻求的 就是派遣来者的光荣，他便是诚实的。也就是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我们有什么不是神供应我们的呢？我们能做的事情有什么不是神的恩典呢？这些日子来，我越想越觉得感恩，也就是我非常感谢神，让我活在真的是恩典满满的爱中。我能够侍奉他，是他很大的恩典。然而，有什么是出于我自己的呢？其实都是出于他的。如果没有他的恩典，连活都不能活，连呼吸都不能呼吸。所以每一个神给我的工作，我都带着很大的感恩的心，愿意感恩的心寻求他的光荣，愿意这样的去活在他的旨意中。那感恩真的是神的恩典，他的恩典我们才能够这样聚会，他的恩典我今天才会吃到好吃的鱼，吃到好吃的包子，因着他的恩典我们能够在一起，刚才一起剥饼，吃到了他的身体，吃了他的肉，喝了他的血，而且听到他的话，我们就能够如同主耶稣因父而活，我们因主而活，这岂不都是恩典吗？也都是他的慈爱，他愿意我们活在这一个极大的丰满中，极大的美好里。主耶稣他愿意我们，就是在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不义，没有任何的不义，意思就是没有任何的一点不是寻求神的光荣，而变成了其他自己的光荣。这是一个对我们很大的保护，跟对我们很大的光，跟一个尺度。我做这事动机是什么？是为了神呢，还是为了自己？是为了神的光荣呢，还是自己的光荣？如果是为了神的光荣，那么就是诚实的。诚实就是真实的，其实真实一切的好是从神而来的，是由他而来的。那么好是由他而来的，光荣该归于谁？也是归于主。那我们的生活目标就会走在对的道路上，也就会坐在对的工程上，那么才可能会完成。加上了很多寻求自己的光荣，那就偏离了那个做了很多的事情。神会说，我又没有叫你做这些事。我们上次也提到了刚坚信弟兄恳切祈求主显现他，跟他说现在你可以开始侍奉我了。他说，主，我不是做牧师15年了，我做了很多的事，是很好的牧师，别人很喜欢很尊敬的，很有成就的。主说，你做的那些都不是我要你做的，是你要做我允许你做，可是不是我要你做的，现在你可以开始做了。如果他到死之后才知道，那么这一生的时间做的什么呢？都是牧草和秸，都不能存留到永恒里。那么他知道以后，神就可以用他，神就可以用他。那我们也一样，就是神要用我们，神要帮助我们，神要用我们。我们再翻到第八章的第28节，
耶稣却说，当你们高举了人子以后，你们便知道我就是那一位，我由我自己不做什么，我所讲论的都是依照父所教训我的。
我由我自己不做什么，我所讲论的都是父要我做的。我由我自己不做什么，我所讲论的都是父所教训我的。这一个态度，这一个意愿，这一个持续，这一个坚持，这一个成全的意，也就是没有任何的不义，就是主一直在成行父的旨意而做神要他做的事。能够做神要我们做的事，能够做他的仆人， 他的仆人就是要做我们被他召教所做的事。仆人不是做自己要做的事，而是做神召教他做的事。有一个主重用的仆人，他被提到天上，他问主耶稣基督说，在你那里有天上的册子，在那册子里面有很多很多关于每一个人要做的事，那有多少的人或者是谁是做的最完全？那么周秦钟到底完成了多少？百分之多少？需要你完成百分之多少？我们甚至有的人说都没有做什么，做的很少。所以甘坚信他做了很多，可是最初的十五年主没有计算那个十五年，就是做的没有做什么。那到底人类历史中谁做的是最完全，就是完成去做？只有主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其他的人有越接近越接近。主说，我忠心的仆人保禄是做到最完全的，而他好多的地方他是怎样生活的，从他的生命中看到耶稣基督的这一些特质。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禄，蒙召做宗徒，被选拔为传天主的福音。
他说基督耶稣的仆人，这里讲到 bond servant， 就是他的一生是为侍奉主而献上一生的侍奉神的人。他是谁的仆人呢？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禄，蒙召做宗徒，他是被召教做了宗徒。宗徒的意思叫做被派遣的，所以自己派自己，自己要自称的宗徒是什么？假宗徒。因为是被派遣的，就是这个被谁派遣？派遣你的那一位是谁？
是天父，
必须是神，那么你才是神的宗徒，就是神所派遣的。他是被召教的，被拣选的，被选拔为传神的福音，被选拔为传天主的福音。所以他是非常的认识他的身份跟他需要做的事。而这一个这样的侍奉的仆人是非常非常忠信的。其实侍奉神就必须要做忠信的仆人。马太福音第25章那里提到了，主人给了一个仆人五个塔冷通，就是5000的银子，给了另外一个仆人2000的银子，就是两个塔冷通，还给了一个1000，也就是一个塔冷通。结果这三个仆人的反应不太一样，给了五个的他立刻去经营，又赚了五个。他知道这时间是尊贵的，这一个神给的恩典是尊贵的，不是浪费的，他就赚了五个。当主人回来的时候，他就献上了这赚来的五个跟原来的五个10个。主人就说，忠信良善的仆人，忠信，他是忠信良善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信，那么我就派遣你做更多的事，进入你主人的福乐吧。那两个的又赚了两个，他就立刻去努力赚了两个。主也说，忠信良善的仆人，进入你主人的福乐。那一个的呢？他埋了，他没做。主说是可恶懒惰，可恶懒惰，懒又可恶的。而好像都三个都是在被召教去侍奉神，可是不太一样。你想你要做哪一种？一定不要做那个可恶懒惰的，可恶懒惰的，也就是百分之百的完成神给我们的这一个恩典，恩典的召教。五个的神的期待是赚回五个，两个的就赚回两个。那我们要这样渴慕，这样愿意 这样盼望着去侍奉神。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二十六节的最后一句话，谁若侍奉我，我父必要尊重他。谁若侍奉神，那么神都会尊重他，神会尊重他。如果别人不尊重你，你真是神的仆人，那神尊重你，你到底想要人的掌声还是神的肯定？神的肯定。因为我们可以为耶稣基督受苦，那没有问题，只要是神的旨意。如果神要我们不吃不受这个苦，而是在喜乐中，我们就不要只是要吃苦，专找苦吃，那叫自找苦吃，是自找的，不是神给的。神给的都是好的，那么神没有给的不要自找。不要说我吃的苦比你多，所以嘿，你看我的十字架比你大，比你重，我比你高你一等，那些都是出于自己的需要死的，那些都会让我们不能好好的侍奉神。那侍奉神，因为神的爱，我自从碰到主的那一天，我的生命中间就只有一个盼望，想要侍奉他。而神真的召叫我去侍奉他，我就很感恩，非常感恩。所有他要我做的事情，只要我知道我都要做，他不要我做的事情，只要我知道我都不做。我就是渴望去侍奉他，所以真的让我在侍奉他经验到好多好多的丰盛跟美好，也有很多的学习跟成长。在去年的1月9号，去年的1月9号的凌晨，我醒了。我醒了，我看到我床铺旁边的钟，3点53分。我一看到3点53分，我就非常非常高兴，因为三指的是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天主圣三。那么三也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那我应该起来吧，就是复活了，我们要活在神的恩典中。那五呢，五是恩典的极致，是极致的恩典。那三五三呢，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中间的那极圆满的恩典要给我们，他真的愿意把极大的丰富给我们。所以我一看到了三五三，我就心非常的欢乐，很快乐的我就起来。我起来来亲近主，在我亲近主时，主跟我讲一句话，那句话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他说，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的朋友。主这样的让我知道，我心里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喜悦跟感动。然后主就带着我去读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的十四节，我们可以从十二节念起。十五章十二节，
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
神对我们的命令，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命令，你们该彼此相爱，我们该彼此相爱，我们应该彼此相爱，我们不该不相爱，我们也不能不相爱。神的命令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如果我们不彼此相爱，我们是犯罪，就是没有成行神的旨意。那么我们不彼此相爱，真的你会耗掉了很多的时间，不能完成命定中神对我们的旨意。那么这一个彼此相爱要到达什么地步呢？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也就是神爱不爱你。我们每一个人都尝到神的爱，尝过，神很爱我，我们被神深深的爱了。那么神这样爱我们，神要我们用这个爱，他爱我们的爱来爱别人，这是他的命令。那么他的命令是为了我们好，还是为了害我们？他为了我们好，他为了我们最大的好，他是为我们好。那他要我们彼此相爱，如同他爱我们一样，他要我们因他而活，如同他因父而活一样，他要我们 执行他的旨意，如同他执行父的旨意一样。他要我们寻求父的旨意，如同他寻求父的旨意一样。接下来第十三节，
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
所以人为朋友舍掉性命，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人为朋友舍弃性命，所以朋友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我为了我的朋友，我舍弃性命，这是一个大的爱情。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弃他的性命，是一个极大极大的爱情，而且他提升我们成为他的朋友，这是他很大很大的恩典。第十四节，
你们若做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你们如果遵行实行我所命令你们的，你们就是我的朋友。如果我们把十二节到十四节一起连续的读下来，第十二节说这是我的命令，第十四节说你们实行我所命令你们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如同神爱我们一样，而且我们真的去这样行，真的是这样去做，而真的这样寻求，也就是我们真的寻求他的光荣。当我们彼此相爱，他受光荣，我们彼此相咬相吞，真的有点点羞辱神，是不是？有点羞辱神，因为神是爱，为什么属于他的人不爱呢？所以他要我们这样，那么我们真的这样去做，他说你们就是我的朋友。所以主耶稣基督的朋友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最重要的。而且他说实行我所命令你们的，也就是把耶稣基督所做的要我们做的真的是去做，而且去完成。如果你们实行我所命令你们的，你们就是我的朋友。我们实行吗？如果我们真的去实行，他就不能够今天实行明天不实行了。现在讲的实行，回到家里就翻脸跟翻书一样，变了一个变脸。但是常常我们过去因着软弱无知，很多的原因就是这样，就这样。所以有一个主耶稣基督的朋友，他告诉主，告诉他说我在寻找我的朋友，他就是 Rick Joyner， 一个主重用的一个仆人。主跟他说我是你的朋友，他也跟 Rick Joyner 说我的朋友不多，我在找新朋友，也就是大家不执行他的命令，主多么渴望找到他的朋友。那如果你是他的朋友，你必须怎样？听他的命令，听了要做，实行。实行的意思就是把它做出来啊，执行，而且完成，执行完成。第十五节，
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他主人所做的事。
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他主人所做的事。也就是仆人跟朋友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也就是朋友都是知道他为什么，他是谁，有一个了解耶稣基督的心。仆人有的时候去做了，可是不明白，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去做了，就是忠信的仆人，忠信的仆人。那么我们做忠信的仆人，做忠信的仆人到达一个地步，你都完成实行，完成实行，主就会提升你。其实他一直在看着我们，他一直在准备我们，而这个准备时间到了，我知道什么叫做朋友，我知道什么叫做仆人，在属灵上我过去学习过。可是直到去年的1月9号，他让我说，告诉我说你是我的仆人，就知道那时候我升迁了。朋友，他说你是我的朋友，我一直知道，我很早就知道我是他的仆人，我要做他的朋友，真的很愿意很愿意。可那一天他说你是我的朋友，那么仆人所不知道的，朋友会知道。那这仆人必须忠信， 才能进入一个更进一步的关系。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凡有我父听来的一切，我都显示给你们了。如果我称你们为朋友，那么我就会把从我父听来的一切都显示给你们。那朋友也有不断的加增呢，不断的加增，不断的加增。我们会说，这是我的最知心的朋友，这是我第二个好朋友，这是我第三个好朋友，就是有一些不一样的。那你最知心的闺蜜，最知心的那个，他会最知道你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么朋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必须要有义，不能有任何不义，对不起朋友的。那么你的好朋友告诉你的一些事情，诶，全世界都知道了，那他不守秘，你下次还要不要再告诉他？其实就变成有一种关系上非常非常伤害的关系。圣经记载着，神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了伊甸园，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趁着晚凉的时候，每一天神都来跟亚当一起散步谈论，讲他创造的。所以神跟亚当最初是很好的朋友，很好的朋友。那什么时候神再来的时候，人不见了，没出席，缺席了，就是亚当犯罪以后。亚当犯罪以后就没有了义，没有了义就是害怕，而有了义就是一个很大的安全感，你不会再怕任何的事。那亚当因为这一个不义，结果就造成了躲避神的面。神对亚当够不够朋友？
够，
他还在恢复我们，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我们的祖先都不义了，我们今天有一个机会可以成为他的朋友，这是神的恩典，他愿意跟我们做朋友，他真的愿意。那我们也需要知道他的心，也要把他的心告诉其他的人，我们也要愿意付代价来做他的朋友。那亚当他就开始躲避，他就开始躲避，可是神还是非常非常的爱他，因为在他内没有任何的不义，在神里面没有任何的不义。那我们要做他的好朋友，就不能活在不义中间，就一定要活在义里面。而这个义就会让我们知道，只是仆人还知道的不这么多。有时我们很忠心的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可是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有一个我曾经听过的一个笑话，那个笑话也可以反映出一点点属灵的光亮。有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富翁，他非常非常爱的儿子不幸去世了，他非常非常的伤心，他的爱子去世了，他就觉得难过到一个地步，他不想去到埋葬他儿子的葬礼，他就交代着他的老管家，一个老仆人跟着他很久了，很忠心，就是跟他讲做什么他总是把他做好，是一个忠心侍奉他的老管家。他说，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我不愿意在这个埋葬的过程中面对我的情感不能够负荷，你就好好好好的把我的孩子好好的葬，不要草率，好好的葬。那这个老管家老仆人自己年纪比较大了，不太会挖，后来他就找了他的儿子去做这件事，也跟他交代一定要把它埋好，一定要把它葬好，一定要把它做得完全，不要让动物来吃了它的尸体，一定要把它做得好。他这个儿子呢也很好，就是爸爸要他做他就去做，他去做了以后回来了以后，他就说完成了，那爸爸就带着他去跟主人讲说，你交代的我们父子两个，特别是我的儿子，他把它完完全全完成了。 让这个父亲很伤心的，还是说那就好，那就好。那这个儿子就说了，这件事情真的不好办，那个坑很难挖，现在很干，很难挖。我花了很多的时间，用了很多的力量把它挖了。当我把它挖了以后，我要把你的儿子埋下去的时候，他居然在动，不肯下去。他说：“你不肯下去，我花这么多时间，我的责任就是埋你，硬把他拖下去。他说：“哈、哦，他还真的是把他拖下去的时候，他还想要爬出来。”我就用圆锹从他的头上打下去，他就挣扎一下就不动了。我要埋他又要爬，我又再打。你放心好了，他再也爬不出来了。我把他埋了。你们想说是不是很死？好像抓了一个。其实耶稣基督讲爱敬人的时候，有一个有以色列人犹太人，他遇到了强盗，第一个经过他的是谁？是司祭，就不理他就走了。那第二个是利未人，是送他的也走了。第三个是他们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可是耶稣说，到底谁是他的敬人？爱敬人如爱自己。也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懂得神的心，我们不懂得神的心，那么我们就会用自己的意思去做，我们误解了神的心。没错，那个司祭跟利未人可能有重要的工作，也许要到圣殿去做什么，可是神却更看重生命，他爱我们，他爱我们，爱我们到底。所以这个主人他就非常非常激动，哇，讲不出话来了，讲不出话来了。然后这个仆人跟他的儿子也有点吓了，哇，说哇，这主人怎么变了眼色了？就那，然后这个老仆人就安慰主人说：“主人啊，我的儿子可能没有合你的心意，做得不好。”你千万不要生气哦，你还有另外一个儿子，他下次去埋的时候一定会把他埋得很好。你说他懂吗？
不懂，
他不懂。如果你怎么样去表达他都不懂，这样的仆人其实就不能做朋友，因为他不能够。可是神更看重朋友要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他说，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凡有我父听来的一切我都显示给你们了。主喜欢准备我们变成他，在跟他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的不义。而这没有任何的不义，也就是我们上一次的主题，望福音第七章十八节，谁若寻求派遣他来者的光荣，他便是诚实的，在他内没有不义。是光荣，光荣不是只是一个法利赛人士，法利赛人也是在表面，而有很多人家的是寻求人的光荣。我们必须是诚实的，就必须是寻求派遣我们来者的光荣。那么没有派遣就没有侍奉了。我们要在他面前好好的做门徒，我们先讲门徒，门徒学好了就可以做侍奉他，他派遣我们的工作，我们就愿意忠心的侍奉。当你忠心的侍奉，你忠心的侍奉，主知道，主的日子到了，他把我们培养好，也就是每一次我们忠心的完成他的召教，这得到五个塔人通的，后来埋掉的那一个还给了主人，又给了谁？给了那十个的。原来五个加五个十个变十一个，主说凡有的还要再给他，主喜欢给我们很多。那么这仆人是埋掉的那个仆人，跟赚了五个回来的这个仆人，谁更了解主人的心？谁更能够真的，这里说是完成了神所命令的，就是我们要寻求他的光荣，寻求他的旨意。我自己没有把握，我求你帮助我，至少在我的意愿，我要寻求神的旨意，是寻求，我只愿意做他要我做的事的态度。 还没有把握，还要他来帮助我，帮助我，告诉我，协助我，让我能够好好的侍奉他。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是主耶稣拣选了我们。只有尊贵的愿意跟低俗的做朋友，才可能有朋友。总统要跟你做朋友容易，君王要跟你做朋友可以，但是你要跟君王做朋友就不是你可以，而是主他的慈爱跟怜悯，他拣选我们，他愿意，并派你们去结果实，去结长存的果实。我就知道我有派遣，我必须要去结果实，结长存的果实，也就是我父受光荣就在乎我们多结果实。如此你们因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必赐给你们。这就是我命令你们的，你们应该彼此相爱。你要做耶稣基督的朋友，你不可以不爱耶稣所爱的人，也不可以都是他的朋友在一起彼此不相爱。我们必须要相爱。主在那天早上又给了我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章节，约翰福音第三章29节，
有新娘的是新郎，新郎的朋友视力静听，一听得新郎的声音就非常喜乐，我的喜乐已满足。
有新娘的是新郎，新郎的朋友视力静听，所以做主的朋友有的时候也很安静的，要等待的，要期待着，总有他的时间，主要做的事情。那么主他要得着他的新娘，那么新郎的朋友愿不愿意新郎得着新娘呢？愿意。所以你去服务的基督徒们，那是耶稣要得着的新娘，你要好好的服务他们，你要安静的等候主的旨意。一听得新郎的声音就非常喜欢，非常非常喜欢主耶稣基督的声音，经由他新娘的口，当别人在祈祷的时候，有时会有主的声音，他的新娘献上心腹的祈祷，或者是见证，或者是传讲主的话，我们会非常非常的喜乐去听到神借着他的妹妹，他的新娘，他的仆人讲他要讲的话。我的喜乐已经满足了，我们的喜乐其实就是主的喜乐，你才是够朋友。那么主也愿意我们喜乐，他真的是够朋友，他愿意帮助我们，让我们是喜乐的。第30节，
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他应当兴盛，我却应当衰微，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寻求他的光荣，让他兴盛，让自己衰微，也就是他朋友必须有的一个条件的谦逊，为着朋友两肋插刀为他而死都可以，为了他的荣耀，为了他的好，为了他。而这句话也给我很大的鼓励，他因兴盛我因衰微，他因兴盛我因衰微，我知道这是我工作必须要遵循的诫命，这是他的命令，这也是他的保护，这是他的爱。他因兴盛我却因衰微。那天早上非常非常的感恩，也非常非常的感动。那天下午也是我们天国福音的聚会，2021年的第一次，在会场的时候我还是很喜乐，我觉得主同在在我们中，他跟我讲一句话，就在那个会场，我也在讲经会中间说了，你们可以再去听。主说今天就是我带领你们进入新纪元的一天，他说你们早上是跟我个人，下午就讲你们我们，他告诉我你们。我今天才回去再去看看，其实以前都是大多数我在讲，但是从一月份那个之后就变成很多人在讲，因为那一个1月9号之后的2月8号 我的好朋友就为我安排了一段时间，好好的跟他在一起亲密的往来的过程中间。那压着我的门徒叫做 Hebron 希伯伦，那个意思就是主的朋友，与主联合。那在这之前，所以就是常常来我们中间的一位姐妹，有一天她就送了我们大家，在这之前带我送我们好多的梨子，梨子，她是买了几不止一箱啊，送我们是一箱啊，送给大家叫大家吃梨子，那个梨子很好吃。后来她很久之后，她跟我讲，我的病好了之后，她跟我讲说，主要我送这个梨子给你们，我就顺服。我当时不是很知道，可是主又讲了一个话，他说这就是象征着预象的珍珠，他说他是在送珍珠。那我就明白，因为天国的门是用珍珠做的，珍珠是在破碎中间而显示出来的，也就是不能够埋怨。我在我的肉身中间有痛苦时，我没有任何的埋怨，我周遭的人都知道，只有感恩。其实真的是感恩，我能够活着是他感，是感恩。而且他真的就带我们，其实从那之后我们整个的状况是变了，我们整个的状况就在变，还在加速的变中间，他带我们已经提升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地步。因为很多人的祈祷，很多人的改变，很多的追求，很多人的侍奉，通通都变成了一个新的神的手，把我们提升了一个新的关系。我个人也是，所以我的好朋友重建了我跟他之间，是一个 Hebron 又是联盟的意思，就是以神联盟。这是亚伯拉罕 亚巴郎他在克拉罕地他去到的地方，建了三个祭坛，在克拉罕地的最后一个他居住了很久的就是那一个希伯伦。我在先前的我们的天国福音里面有讲，这三个祭坛跟这三个地方，就从四界到Bethel 就是伯利恒，然后到 Hebron 希伯伦，这是和合本的翻译。感谢主，这是主他恩待我们，也就是我尽管忠心的去侍奉他，我只有想我要好好的侍奉他，我没有想别的，那也不是在我想的时间，是他恩待我。我也就经验到从那个之后，好像跟主的关系是进到了一个新的一个状况，新的一个状况，跟他的祈祷跟他的往来都进到了一个新的状况。是从去年的1月9号那一天，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我们刚才念的第8章28节，我们再来念一次。
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
我由我自己不做什么，我所讲论的都是依照父所教训我的。这是上主的仆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那么父把一切都显示给他，他又把一切很好的告诉我们，他说他要把他的奥秘，他的一切都告诉我们，他把我们当作朋友，就在准备我们可以知道一层又一层的奥秘。他在寻找他知心的朋友，他在寻找我们，而做他的朋友就必须够朋友。他因兴盛，我因衰微，他的旨意要畅行无阻，我的想法可以被打断。二九节，派遣我来者与我在一起，他没有留下我独自一个。派遣我的跟我在一起，他没有留下我独自一个。如果我们做他派遣我做的事，他不会不承认，他也不会就把你派遣到送到前线当炮灰，受到一个灾殃里做了个牺牲品，他不会。因为他有他的旨意，他会跟我们在一起。所以耶稣基督他在 复活后升天前，他说我派遣你们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那他有讲说在马窦福音，你们要使万民成为门徒，应父及子及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看我天天同你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当我们真的活在他的派遣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经验到他在你的后面支撑着你，有好多的奇迹要跟随着你。主亲自以奇迹意识见证我们传讲他的话，这是他的仆人所领受的一个恩惠。所以这些年呢，我经验到非常多，从97年主派遣我到很多地方，我现在回头想想，没有他的恩典早都挂了，没有他的恩典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成绩的。而我服务的讲习会很多，几百个，我去过的地方也非常非常多，没有一次的讲习会是不成功的，没有一次讲习会是一个令人很遗憾的，对，就是说没有遗憾，每一个都是很好很好。不要说，纵使说我们今天是51次的因他而活，没有一次是不好的，对不对？都是他派遣他给我们51次的因他而活的这一系列，也就是因为他在我们的身边，他在我们中间，他在工作，才会有好，才会有从他而来的好。那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讲他要我们讲的，要我们讲的。你讲不是他讲的，又说是他讲的，够不够朋友啊？这个是欺骗人、出卖朋友的人，也不是一个好仆人，也不是个好门徒，更不相称于我们从他那里领受的生命。我们是真理的灵所生的，真理的儿子，是不说谎话的。派遣我者与我在一起，他没有留下我独自一个，是真实的，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主他跟我们在一起，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觉得我们在躲避他。所以亚当在躲着做无花果树叶的时候，主有没有要跟他在一起？神有没有想要寻觅他？有，只是他闭了他的眼，闭了家，他就不能够体会到神同在的过去的一个美好。但是神就是这样爱我们，看主为朋友舍弃性命到达什么样令人想难以想象的地步。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6章，出卖耶稣的给了一个暗号，说48节，我口亲谁，谁就是，你们就拿住他。犹达斯就是犹大，一来到耶稣跟前就跟他说拉比你好，就口亲了他。第50节，我请来位练一下。
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
他要做什么事？出卖耶稣，但是耶稣知道是父的旨意，耶稣没有逃避，可是耶稣称他是什么？
朋友。
朋友，一个极不够朋友的朋友。但是耶稣舍命，有没有为犹大使舍命？犹大舍命，有，就是为朋友舍弃性命，没有更大的爱情了。他为所有的人类，他愿意人做他的朋友。那么他召叫了犹大是做他的朋友的。因为我们今天读的这一些约翰福音，是不是犹大都在了？那么耶稣讲的有没有他听到了？有，是他不够朋友，他不够朋友，却不能够让够朋友的耶稣变成不够朋友，对不对？这就是神的圣洁。那么你若真是耶稣基督的朋友，你是不是也有你的好朋友耶稣基督的这一份生命跟圣洁，跟这份性情，也就是连仇人都要爱，爱到什么地步？舍命，意思就是只要你活着就要继续爱，只要活着继续爱，死了那么你完成了，就是最后一口气还是要爱，这叫做福音啊，这是福音的奥秘。所有耶稣基督的朋友会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没有为朋友舍弃自己的性命是更大的爱情。所以我们生活的历史中间 会有人对不起你，会有人伤害你，那你应该怎样？伤害回去吗？你咬我，那我也咬你，那不是狗咬狗吗？还是要怎样？就是耶稣他知道他在陪伴我们，他在鼓励我们，他在安慰我们。所以耶稣基督称犹大，犹大斯是朋友，蛮震撼，蛮震撼的。
是的，
非常非常的震撼。你想耶稣基督是在讽刺他吗？
不是，
我觉得不是，耶稣在唤醒他的明悟，悔改吧。可是不要把朋友的好这样浪费，对不对？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浪费朋友的资源，浪费朋友的好。如果你真的是够朋友的话，你不愿意让你的朋友受糟蹋，对不对？受践踏，你可以衰微，他应当兴盛。他因兴盛，我因衰微；他因兴盛，我要衰微。这是耶稣基督的朋友需要有的，所以只愿意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父。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九节：派遣我来者与我在一起，他没有留下我独自一个，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这是神的应许，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但是我们这里有一个回应，就是常做他喜悦的事，常做他喜悦的事。我要常常做他喜悦的事，我要常常愿意做他喜悦的事。如果是在磨难中，在痛苦中，你去埋怨做了他喜乐的事吗？没有。你感谢赞美呢？做了他喜悦的事。你在很疼痛的时候，你仍然赞美他，是不是他喜悦的？你在世人都说没忘了没忘了，耶稣说你坚忍等候，那么你坚忍等候就是做了他要你做的，也就是常做他喜悦的事，常做他喜悦的事，常做他喜悦的事，他会告诉你什么是他所喜悦的。如果你是他的朋友，你就知道什么是他喜悦的。你想，那法利赛人一直在表面把重担加给别人，却不愿意自己，就是很虚伪的。神喜悦吗？
不喜悦。
神不喜悦。神喜悦有人在安息日得治愈，那是神的心。可是法利赛人呢？而不喜悦。我们要常常做神喜悦的事，我们要常常做神喜悦的事，那么你要寻求神，想着神，依靠神，荣耀神，为神而做他呼召我们要做的事情。主耶稣基督愿意跟我们做朋友，主耶稣基督也让我们知道做朋友是有一种代价要付的，基督徒都有代价，那这个代价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完成。可是朋友会知道朋友的心，朋友的喜悦，我们才好完成。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完成神的命定，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甘坚信不是一个不好的牧师，是他不知道做了十五年的牧师不是神对他的呼召。这是好牧师，可是不见得这事就是神呼召你做的事。而最有价值的不是牧师不牧师，而是神对我的呼召。那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每一个机会，神给我们每一个机会做他喜悦的事。如果今天他要我讲，那么我不管怎么样我都讲呢，我就是做了他喜悦的事。如果他今天要我在这里，那我就在这里，我就是做了他喜悦的事。我多么多么盼望常常做他喜悦的事，常常做他喜悦的事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好朋友耶稣基督的盼望。他愿意我们都活在这份美好中，也只有这个不断的喜乐，喜乐于主，他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喜乐， 会成为我们的力量，能够胜过一切的困难，因为他已经得胜了，他会加添我们力量，他在我们的旁边，他不放弃我们，他不气馁，他不沮丧，他不失望，他让我们看到了，那我们也要不沮丧不失望，坚持到底，那我们就是体贴他的心，做了他喜悦的事，而这个喜乐会从小变大变大，变到充满了整个天国，充满了我们整个的生命。我前几天前一阵子很感谢，虽说我是应该一定要活着，因为就是去年2月8号也可能就死了，那很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就是神的恩典，就是神的恩典，我凭什么还可以继续的传讲，我凭什么、没什么，就是神的恩典，全部都是神的恩典，那就是只是很感恩，你又给我一次机会，我就又有一次感恩，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感恩，如果你要我停手不做，我也是感恩，因为不需要做主不召叫我做的事，他因信胜我于衰微，也就是我跟大家一起努力共勉，不寻求自己的光荣，唯独寻求神的光荣，这也是在幕后的时代我们极重要的一个生命的特质，可以坚忍到底，走过前面会有很大的考验，很大的挑战，很大的这些，可是神的启示，神的装备也开始加速，我们都是这件事情的见证人。其实从去年的1月9号神跟我讲的，我回头去看，他真的发生了，他跟我讲了很多的事情，真的发生了，真的发生了，真的是很感谢神。而我上一次的见证是6月23号的吧，他说我进入第三个阶段，也是在同一年，可是没有前面的这个坚持的时候，那个第三期的开始怎么去进去呢？所以他还在帮助我们不断的在走前面的路，而且他召叫我们一群人走这件事。在1月9号那天他说，你们，我带你们进入了新的纪元，我带你们进入了新的世纪，我带你们进入了新的季节，他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季节。非常非常感谢神，我们是蒙恩的，我们是有福的，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深深的感谢你，我知道我是不配的，却蒙你的圣爱圣宠，拣选我出离污泥祸坑，进到你的家中，在你的爱内成长，蒙受你的召叫，被你选拔，传播你福音的喜讯，能够在你的葡萄园中工作，能够在你的福音的禾场里做你的工，做你召叫我做的传福音的工作，照顾你子女们牧养的工作，这都是你的恩典。我能够活着就是你的恩典，主耶稣，我深深的体会到是你恩待了我，这些都不是我该得配得的，而是你的好。主耶稣，我是多么多么的珍惜也感恩，知道你把我当作你的朋友，谢谢你这样看重我，求你也保守我这一位有限软弱的朋友，能够不亏损你的意，能够完完全全的寻求你的光荣，是诚实的，好使在我里面没有任何的不义。朋友就是不能够不义，犹达斯是不义的，出卖了你，主耶稣，他能够出卖你，他泄露了你是谁，他用了口清来泄露，来出卖你。主耶稣，有的时候是朋友才能知道的秘密，求你保守我，你因兴盛我因衰微，是我该死而不应该亏损你的荣耀。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爱，谢谢你不只把我当作仆人，也把我当作了朋友。 主耶稣，我知道你的好朋友 Rick Joyner， 他说你告诉他，我相信这是你告诉他的，你在寻找知心的朋友，你的朋友也不多在这世上，可是你盼望有很多你的朋友。愿我们这小小的羊群每一个人都被你装备，能够从你的口中知道他们被提升为成为你的朋友，你不再把他们只当作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因为仆人有时没有那一个条件知道主人的秘密，唯有朋友，你会把父向你显示的秘密告诉你的仆人，告诉我们。主耶稣，我们已经深深的体会到你告诉我们越来越多天国的奥秘，告诉我们越来越多你的宝贝，你的秘密。主耶稣，谢谢你，求你继续的装备我们，你因兴盛，我们应当衰微。主耶稣，我愿意用我全部的生命来成行你的旨意，唯独做你召叫我做的事，弃绝一切你没有召叫我做的事，好使我不浪费时间错行了你的旨意，好使我成行你的旨意时，我才能够不走到一种错误的地方，错误的道路。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带我们进入了新的季节，谢谢你带我们走上了你为我们所安排的正义的坦途，求你更新我们跟你之间的关系，让我们跟你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的不义，因为我们常做你所喜悦的事，因为我们常做你所喜悦的事，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你所说的，你派遣我们也跟我们在一起，你不会留下我们独自一个，你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直到你带我们回到你为我们准备的天乡，你永远的福乐里。主耶稣，谢谢你，在你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里，我们献上感谢赞美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哈嘎巴拉伊杜咕杜伊达嘎巴拉伊达嘎达伊达拉伊达嘎拉伊达拉伊达阿嘎达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杜咕杜伊达嘎巴拉伊达阿嘎巴拉伊达嘎达伊达嘎拉伊杜咕杜伊达嘎巴拉伊达嘎达伊达嘎拉伊达拉阿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达伊达嘎拉伊达嘎达伊达嘎巴拉伊达阿嘎达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阿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达伊达。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